国人，举个手，你们猜是什么原因？世界杯。好的，今天的题目是什么？来，我们一起来念耶稣下山前的最后一席话。我们再念一次，来，耶稣下山前的最后一席话。请问下什么山，做什么事，为什么他下山那么重要，为什么他上山又那么重要，这个背景是什么呢？马太福音的第七章是属于什么？登山宝训啊，知道登山宝训不知道登山宝训举手登山宝训太谦卑了哈，还是第五章到第七章就是耶稣在山上里面颁布所谓的天国大宪章。OK， 那么这一段话是这样子说的啊，所以耶稣在下山之前的最后一句话，可以说最后的一段话，大概是第七章的第十三节一直到末了二十九节，但事实上他真正的。里面是十三节到二十七节，而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呢，是精华中的精华，结论中的结论，审判中的审判，结果中的结果。那这边就知道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相当重要了。但是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，你会感觉有那么深吗？我们来读一下到第四页，我们这段经文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念来。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水冲风吹，因为根基立在那磐石上。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的很大。好，在这停在这边。这段经文它是结论中的结论，它是审判中的审判，它是精华中的精华。你认为呢？这么简显的道理我们怎么会不知道呢？请问你会把房子盖在沙土上的人举手，你会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的人举手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为什么你不在沙土上？因为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吧，是不是啊？好简单啊，耶稣怎么讲那么简单的道理？好，我们到第二个 slice，看到这个 slice 了没有？兄弟们，明天一起看什么决赛？然后全部人各种族裔的人就坐在电视机场旁边看着前面。这就是再回到第四页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容易不容易？容易明白，容不容易做？耶稣讲话怎么讲了最那么浅显的道理？他就是告诉你，越浅显的道理越复杂。上一次大纲讲的题目是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上一次大纲上个礼拜就上个礼拜。啊，好撒玛利亚人，他的题目是什么？真爱。最后我们发现那个真爱是因为耶稣爱我们的启示，我们才能真正的活出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，如果像刚刚这个少美讲，他说主今天就在这边，请问上个礼拜主有没有在这边？认为没有的人举手，你可能没有来，所以你举手了。 你没看见。但我们深信耶稣，上个礼拜有没有在这边？有。耶稣有没有借着人的嘴巴，不完全的嘴巴，是嘴唇不洁的人活在嘴唇不洁人的的说的话？那他是不是上个礼拜耶稣也有说话呢？有没有说话？耶稣说话是一定是圣灵递在我们心里面，就是像譬如说今天我讲的时候，一定也是圣灵要递一些话在你里面，不会全部，因为我是一个跟你们一样是同性情的人，我不可能告诉说的话都是上帝的话。但是上帝，如果你是抱着一个正确的心来的话呢，神一定是借着圣灵把他的话放过去，因为我们不是讲神经以外的事嘛。 OK， 所以神说话，他说话，如果说上个礼拜耶稣在这边整场是他讲道，你记不记得他讲的话？你记不记得他讲的话？一个礼拜后问说，上个礼拜耶稣讲什么话，你记不记得？你肯定记得。好，我们再来念第一节的 这里面的二十四节来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请问耶稣的道容不容易懂？请问如果耶稣说话你会去行吗？你有没有发现耶稣的道其实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来明白的，因为他的道非常浅显，除非你的心是向他打开的。好，再回到第二个 slice， 弟兄们，兄弟们，明天一起看决赛，就是今天。我不知道没有来的是不是没有是在看决赛，但我知道你们不知道决赛的人，对不对？你们就来了。是有福还是没福？有福吗？真的有福吗？今天我讲到你们都跟着我来，因为这个道太简单了，懂意思吗？所以你也不用记得那个经文了，但是你必须要跟着我来走。这段经文是耶稣基督马上就到了第八章了，从第七章马上跳到第八章去了。那么他这是他最后讲的话，他讲这句话的上文在哪里呢？我们上文可以冲到第五章第一节吧。那第五章第一节是什么呢？你们没有带圣经的人没福了，把经文打开来好吗？圣经第五章第一节，如果旁边的人请跟他们分享，我们都成为有福的人，好不好？记得哈，教会能不能准备圣经在主日的时候，后面有，后面在哪里呢？肯招待可不可以去拿一下圣经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把第五章我来念给你们听。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，我们来念第三节来。啊，停在这边。耶稣在讲天国福音第一段话是讲什么？天国来了，你们要悔改吗？是不是？不是。他说了什么？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这是他的上文。我们要看他的上下文。他的上文最近的，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，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。那个虚心的意思是什么样呢？是谦卑的人呢？是不是谦卑的人？是谦虚的人吗？认为是的人举手。你们都学乖了哈。认为不是的人举手。没有举手的没有关系，我们都是有福的，因为耶稣在我们当中。只要我们是愿意来敬拜他的，没有东西上帝不会，我们求饼他却给我们石头的。只要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是一个虚心的人。什么叫虚心的人？希腊文的意思就是邻里贫穷的人，就是邻里饥渴的人。 所以耶稣讲天国宝训的时候，他是跟什么样的人说话？他说你邻里饥渴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下面的话全部是应许。这就是他的上文。然后他讲了，他说天国是你们的，这一句话很重要。他说天国是你们的是进行式，他说天国是你们一直是你们的。天国是谁的？神的吗？在这里面耶稣说不是。天国是什么样的人的？邻里贫穷的人，是他的上文。他的道理看起来容易，但却直指人的心。人的心大部分是远离神的，所以我刚刚问说虚心的人有福，那个虚心是不是谦虚谦卑？有人举了手，我可以告诉你，穆安德烈跟很多马丁路德他们都说过类似的话。他说谦卑不在人性里面，谦卑根本不存在人性里面。所以耶稣怎么会讲说个谦卑的人你有福了？那是因为人不知道自己的光景，光除非照亮在黑暗里面，黑暗仍然是拒绝光的。只有一个方式，听见他话就去行的人，这就建立在磐石上。你说下了山讲的最后一段话非常简单浅显易懂，它却是人生命的悔改跟转变和神作王的实际才会实现。我再说一次，马太福音7:24-27，他讲的道理是只有那些被他悔改真实悔改让神掌权掌王的人，那就是真正的他讲的那个人。你不是用你的智慧，也不是你我们的天然本性，你说我就是一个会在建造在磐石上的人，你不懂十字架，你我都不懂十字架。所以我们的生命肤浅，其实我们信主30年、40年、50年，我们甚至服侍30年、40年、50年，我们仍然是虚空的虚空，我们仍然是散在沙石上。这一段话是天国登山宝训，神颁布律法出来的。我常常想我为什么不太让你们看啊？因为看跟想不一样，就好像听到，信道是从哪里来的？信道是从听道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停在这边？我信道了，但耶稣在这里面短，但是整本圣经的精华，整个以色列的史，你把它放下去一句话，就是他不听神的话，他听而不行。所以整个世界的人，整个教会，整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，整个教会的丰富，就是因为听而不行，所以神的荣耀不会彰显出来。神的荣耀会照以西结讲说离开了圣殿。所以马太福音7:24-27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。耶稣说听道是为了行道，这样了解了吗？圣经给我们读的吗？是不是给我们读的？当然是给我们读的，但更是什么呀？昼夜默想，从心里面悔改接受明白过来去行。好，那么听起来还是很简单。我讲了今天你们连经文看都不用看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讲什么，需要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怎么去昼夜默想的问题了。我们到第三个 slice，你们看得到吗？左边是什么？来，我们再念一下。来，看电视的大脑 右边是什么？这个你们擦不擦除皱纹的？不擦的人举手。还是有人不擦除皱纹的，其他的不举手的擦皱纹的请举手。没有举手的你们知道了，唯心之论哦。 OK， 擦除皱纹的，鱼尾纹啊。好，再问一次，你们不擦除皱纹的举手。男性有没有？女性还没看到，只为啊，有了。 OK， 好的，皮肤光滑好不好？脑袋光滑好不好？脑袋光滑是不好的事情，完蛋了。所以看圣经还是读圣经，看 paper Bible 还是 watch Bible， 哪一个更入心？你说我们的菜也是呀，其实我们是看电视了 ，entertainment， 你信不信？因为你如果拿到圣经一看的时候，你的眼光绝对不会只是在看这几个字，你的眼光其实是比较大的 capacity， 一个 scope， 更大的一个范围的。神的话其实就会在你无意中里面这样看的时候，它让你吸引到一些东西。所以没有，神有没有说不要去看世界杯？有没有？你认为神如果现在来今天他会讲说不要看世界杯，你认为他会这样说的人举手。你认为他不会这样说的人举手。我告诉你，耶稣会不会说你们不要看世界杯来聚会？好，你们认为耶稣说不要看世界杯你们要来聚会的人举手。好的，我现在跟大家思考，到底耶稣颁布的是律法规条，像法利赛人的律法主义呢，还是要我们不一样？好，再回到第四页，我们来再把这段经文从头念到尾来。请问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对不对？他是条道路，大家有没有怀疑？这条路通到永恒，对不对？请问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你对真理会不会怀疑？你不会怀疑。请问耶稣说我是生命，你会不会怀疑？我们这三个东西，我们哪一个比较容易怀疑？认为是道路的人举手，认为是真理的人举手，认为是生命的人举手。都没有啊，生命是最难走的。神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生命照这边来讲是听了去行的人才真实的得着生命，可以吗？好，我现在开始解释这段话了。好，这段的经文里面他说，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人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这句话已经涵盖这四处经文的核心了。所以今天我要谈的是什么东西呢？听见就去行。第二个我要谈的是什么东西呢？聪明。第三我要谈的是什么？磐石。 其他的我们就不重要了，因为反过来就是那个东西了。好，刚刚谈到上文，耶稣结束的这个文的对讲道的那个人讲说，他是虚心的人有福了，那是邻里贫穷的人。一个人如果不会感觉说我需要我的生命需要喂养，我对属灵的胃口不断的有增加，我对属灵的胃口我有渴慕，其实这一个人是不太能够再继续成长了。就好像孩子一样，你给他吃喂奶，你说你不吃奶出生了我喂奶你吃，然后怎么样，我给你奶就厉害的，我听说有人喂奶喂了两岁半，我不知道你们听到，我听到一个喂到2岁半，那小孩子怎么样的不戒奶 OK， 但是妈妈只好加其他的什么呀副食，就是主食给他吃了，所以这样孩子到了2岁半的时候，对不对，慢慢开始吃到甜头了，他才开始怎么样好吃的东西吃香喝辣以后，对不对，其实他要的就是那个满足感口腔期。基督徒是不是也有如此，我们很喜欢听到福音，上帝爱我，然后上帝要我做的事情我全部不停做，而这句神在这边讲说，听见我话的人就去行的人，这就是聪明人。而这句话意思说，听见我话的人就去行的人，是要我们做的部分，不是告诉你说 OK 你来信我，我就给你永生，你就得救了，剩下的就是说你必须吃干粮，而干粮是怎么样的，你的生命要成长，你的干粮就是听见这话去行。上个礼拜耶稣如果在那边说话了，谁是你的好撒玛利亚人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听见这话就去行的人，这人要怎么样，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请问听见不去行的人或听见没反应的人，他的房子盖在哪里？你我是盖在沙土上还是盖在磐石上的人？上个礼拜到现在，耶稣的道直指人的心，他没有什么秘诀，只是告诉你说，我告诉你，你就去做，做是生命的部分。所以我说道，神是我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我是道路，神为我们铺条一条路，带我们擘饼聚会。当耶稣身体整个舍弃的时候，没有了这个身体的时候，就是他的整个人的气息没有的时候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，直达一条通到至圣所的这条路了。所以我们是踩着耶稣的身体，然后我们进到耶稣的面前，到施恩宝座面前，到万军之耶和华面前，到创造天地的神面前，就像今天所唱，我们是与他面对面。这个是道路。耶稣说：“我是道路，我是真理。”因为他用他的话创造了宇宙，他说有光就有光，有黑就有黑，有星就有星。他用他的话创造这一切，他的话带有能力，但是他的话带有审判。因为他说这个世界都要消灭，他说有罪的人我不能把无罪的当有罪，又把有罪的当无罪。他的话有审判，因为他话是公义的，所以他的我们不会怀疑他的真理，因为他的真理大有能力。我们对他的生命说，我是生命，他说我不但要给你们生命，而且要给你们更丰盛的生命。只有生命他是给我们的。你可以说我是道路吗？你说耶稣说我是道路，我是真理，我是生命，那我是道路，我是真理，你可以这样说吗？神有给你是道路，给你真理吗？有真理，但你是不是真理的化身？不是。但说神说我给你生命，你拥有我的生命。而生命是在这里面，他告诉我们，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人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磐石跟沙土的东西就在我们对他生命对话语的反应里面，这个东西成长起来。不是每一个病人都得到医治，你说是医生不好吗？有可能，如果医生是好医生，我们的耶稣是不是好医生？他是不是大牧人？他是一个好医生，为什么医治不了我？ 我三十年是条好汉，现在还是条好汉。我也常常讲，我们家后院一片树林，每次树林去扫墓、扫树叶，我总是看到有好几棵树的什么呀？那个叶子留在那边，枯了没有？枯了。秋风扫落叶，扫不下来，挺得很啊。冬天风吹雨风吹雪刮，对不对？不下来，傲然呐、啊，一条好汉呐、啊。到了春天怎么样？它下不下来？什么让它下来？春天生命的力量从根里面把它踢下来。基督的生命就是如此啊！凡听见我话就去行的人，我们对神的话语，除非在心里面明白过来，不然神的话对我们是没有意义的。不是每一个病人都得到医生好大医生的医治，教会里面是麦子败子长的。你说你不要说那么危言耸听，确实是如此。耶稣在福音书不止一次说，连保罗都说，连彼得在写书的时候也说，连约翰也在说，假师父假弟兄。你说神的话我来听，我是建立在磐石上呢，还是建立在沙土上？我们听的话要去行，行也是一个麻烦。1521年，麦哲伦环绕地球，航行到菲律宾。他呢，在菲律宾下了岸以后呢，念了《生命记》20章。我们来看看他念什么好吗？看，打开圣经，《生命记》20章。我们的脑袋没有光滑哈，《生命记》20章第10节到第12节，我们的麦哲伦，伟大的麦哲伦，历史的名人，到了菲律宾行了这件事，用了神的话。我们一起来念《生命记》20章10到12节。来，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，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。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，给你开了城，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。若不肯与你和好，反要与你打仗，你就要围困那城。好，这是他引用的经文啊。宋亮年，你到了菲律宾，你用葡萄牙话念《生命记》20章10到12节，哎，看他们没反应，开炮。亮年，这就是麦哲伦做的事，这叫行吗？是不是神的话？听了神的话就去行。哎，你们问的麦哲伦发生什么问题？能不能告诉我麦哲伦出现什么属灵的问题？麦哲伦出现了什么属灵的问题？他是不是宣告神的，照着神的愿宣布？他到了菲律宾以后，对不对？他用《生命记》20章10节开始讲了，到12节，他跟他讲说：“我要跟你们讲和睦的话。”我念了这段经文了，意思就是说，你听到要跟我和睦啊，是不是这意思？谁是神话语的主人？上帝。但我们经常是我们是上帝话的主人， 这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。到底耶稣颁布了这个马太天国宝训，这个是律法呢，还是生命的教导？你告诉我，你说当然是生命的教导，这还要问吗？但是它真是生命的教导吗？神在这里面用两个东西来告诉我们，他不是告诉我们一个方法，他告诉我们选择。他不是告诉我们说，哦，你要找一个磐石，然后要分别那是沙土。他告诉我们说，你不但分辨之后，你只有选择。这就是听见我这话的人就去行。这里面提到了聪明，什么叫聪明的人，什么叫无知的人？你说听见，我告诉你啊，这里听见的希腊文是听审、得知、注意、聆听、了解，这些这五个字是在新约圣经里面翻译出来，中文翻译的。我再念一次，听审、得知听和审判，得知明白过来，注意 pay attention， 聆听 listen carefully， understanding 了解。好像你说这希腊文听见这意思，我们中国博大精深，文化五千年悠久，中国有一句话叫博学审问，慎思明辨，笃行之。请问上帝的在这段话是不是可以用这一段话来讲，神要我们博学审问，慎思明辨，笃行之吗？是不是？如果这是根基在人的智慧里面，我们一定出错。下次有机会我来谈一下人的思辨能力我今天就不谈这个东西，因为我们要从西方的逻辑学的发展开始看人的思考，到今日的世界的文明，刚好就是犹太人的里面得罪神的部分。好，绝对超过这个，绝对超过这个。举个例子，中国人看人一生评价是怎么评价的？你告诉我，我们文化一点，立功、立德、立言嘛。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喜欢孔子、尊崇孔子？立言嘛。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敬拜关这个？这个岳飞立德嘛，立行雷锋嘛。中国人评价一个人的价值是立德、立言、立功、立行啊。西方评估一个人是怎么样？比较 make sense， 他说了什么，他做了什么，他是谁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，我们翻开来看，22节24节，找到了吗？约翰福音22节跟24节，来，我们一起来，没有来教训他们，他们就没有罪，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。 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，他们就没有罪。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，他们也看见，也恨恶了。他说了什么？他做了什么？福音书已经告诉我们了。然后耶稣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他叫死人复活，瞎子得看见，瘸腿的能行走。这是他做了，他也说了。然后他是谁？他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我是光，我是那一位神的独生子，我是那位创造宇宙的那一位。所以我要读懂这一本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要分辨出他不是颁布一个律法，因为我领受的救恩不是一个承受律法的生命，是一个承受一个超越律法的生命。所以耶稣说，我让你得生命，而且得得更丰盛。今年年初我讲，我们是一个教会，是不会失败的教会。基督徒如果听见神的话去做，他是永远不会失败的。凭什么这样说？第八章，马太福音第八章，当耶稣把这一段经文讲完的时候，就是第七章的末了，他下山之前讲了这一段话。然后呢，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来，耶稣下了山，有许多人跟着他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，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耶稣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。我们怎么认识耶稣基督？当耶稣把完讲完这一道出来的时候，他说，我不是一个生命，不是一个律法主义者，我是一个听了道人就愿意去行的人的神。我是一个，你是长大麻风，我肯，我想我手要去摸你的，我是愿意肯的那一位神。所以你的生命有希望，你我的生命是有希望的神，不是一个律法。我们再读下去，第五节一直念到第八节。来，耶稣进了加百农，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，主啊，我的仆人还瘫痪病，躺在家里甚是疼苦。耶稣说，我去医治他。百夫长回答说，主啊，你到我舍下，我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马太这边描述颁布律法的神，他的原则是听了我话就去做的人，但是他是律法的主人啊。你只要听了他的话去做，神一定，圣灵一定照着神的话做工在你的身上。刚刚已经讲了，我们的生命怎么成长，是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，一切应许临到我们身上。这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是一个不但是肯的一个神，而且是去的神。这一些人，百夫长为他的仆人祷告求神，他只要神去，说我要去，但是连神说去你都不用来，因为他知道他是肯的神，他是有权柄的神。所以他只要听到耶稣说病好了，就病好了。常常有人问我说，圣灵怎么做工在我们的身上？圣灵只做工在神的话上，不会做工在我们身上。我再说一次，圣灵会做工在神的话上，不会做工在我们身上。这句话听起来非常 controversial， 但是听清楚， 最近股票乱七八糟，上海 股票一塌糊涂，一大堆人问我，罗老师你来预测一下吧，你不是做经济预测的吗？哎，你可以不可以跟神说，神啊，给我一份祝福，让我买一个股票，就在这个时刻买一个股票，三个月后大赚，我拿拿多少百分之多少放给教会，其他怎么样，我好好跟随你。圣灵会不会工作？但是如果你跟神说，主让我在工作上荣耀你的名，让我这一个人有基督的馨香之气，能够成为周遭人的祝福，圣灵会不会工作？神是做工在圣灵是做工在神的话语当中的。我们这个人如果没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，你没有行为的模式的。而这一个百夫长是不是外邦人？是。他是不是为他亲人祷告？不是，他的仆人。这个人里面心里面爱最大，对不对？里面有没有爱？有没有是别人的仆人的好撒玛利亚人，对不对？他来求耶稣，他的仆人不能来，但是耶稣说我去。为什么？耶稣看到这个人啊，这一个外邦人啊，而这一个人的就是刚好是大纲讲的那个是好撒玛利亚人。因为耶稣后来讲了，这种信心我在犹太人本国当中没见过，不是律法，神是颁布律法的人，成全律法的那位神，他肯，他去。然后我们来看第23节到27节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来。海里忽然起了暴风，甚至船被波浪掩盖，耶稣却睡着了，门徒来叫醒了他，说好了，这里面最后一句话，这是众人都稀奇说，这是怎样的人，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马太在这边告诉我们，颁布律法的主人借着第八章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的神，他说了什么，他做了什么，他自称是什么。这边告诉我们风和海都听了他的话，请问这个人是谁？他是创造者，他是这一切意义存在的定义者。昨天我们在苏弟兄苏月里家里面，我们欢送水莲。水莲的女儿读 biomedical， biomedical 是从整个大纽泽西这个药厂，从传统的概念是 chemical 这个 compound 的概念转换成一个非常严整的 DNA 的这种概念，里面就是生物里面的这个结构里面来开始思考新药的发展。所以请问人的体的奥秘是一团有机肉啊，不是那个 chicken meat， 是 organic 的一个什么啊组织哈、啊，有机的肉团呢，还是一副精密的仪器？精密的仪器。这个精密仪器的创造者是谁？就是这句话说的， 我们再把这一句话念来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人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你找生命的意义、尊严、价值吗？你找你人生的意义、目的、方向吗？你向谁找？你从哪里找？我再问一个问题。牛顿，这里面你们一定听得不用再，已经不需要再听，但我还是重复一下。牛顿是发现万有引力还是发明万有引力？请问外观世界，人体以外的世界是一个一团一团 dust 组成的，还是一个非常有规律的一个 physical world？ 是一个非常完整规律的一个什么物理结构？我再问，到底谁推了耶利哥的城？昨天我在这个老年团契里面，有弟兄很诚实的说，凭着耶以色列人600,000会众吧，就或者你说200,000也没关系，你就是1,000,000人对着一道城墙大声一喊，声波也不可能把墙给推倒。是谁推倒了耶利哥城？这些问题都需要读经的人在神面前默想。好了，说话的主如此有权柄，颁布了天国登山宝训，如今结论，我们一起再把四节念一下来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人，好，我今天最后一个 slice 在这边，我就把这个往上抬好吗？这可不可以抬起来？我要看到后面的十字架，可不可以把这个荧幕抬起来？看到十字架了，有一个孩子跑到了来教会，要找十字架，然后就问了，说：“哎，其实你们教会的十字架跟我们教会十字架不一样。”我说：“哪里不一样？我们教会的十字架有耶稣在那边，你们的十字架是空荡荡的耶稣。请问我们教会的十字架为什么是空荡荡的？为什么没有耶稣？”为什么不没有耶稣？因为他复活了，而且他升天了。升天的时候，人家叫他不要升天，他说我必须要去。为什么？我若不去，圣灵不降下来。你我的十字架是空的，证明什么？今天神住在哪里？这就是我们的信仰。如果十字架是你认定的信仰，请把马太福音7:24-27放在心里里面，慢慢分辨我是建立在磐石上还是建立在沙土上。我们低头一个祷告。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 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样宝贵的生命，我们也谢谢你，你用属天的智慧、属天的爱、属天的忍耐来面对一群至今仍然抵挡你的人。你的爱不止在我们还不认识你之前就已经显明出来，更在我们听到的态度上显明了出来。求你怜悯我们又苦又短的日子，愿余下的光阴我们都是建立在磐石上的那一群人。祝福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深信当你的话语向我们说出来的时候，就好像把我们带入到第八章去了。你是那位肯，你是那位去，你是那位愿意的神，你是不只是那位创造宇宙的神，你是那位爱我们爱到极处把命都舍了的那一位，羔羊适配。愿我们用我们的心和生命和生活在余下的光阴里面尊主为圣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